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尼拓生。第五章，亚伯拉罕与儿子。中，亚伯拉罕受割礼。读经，创世纪十六章十六节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八十六岁。创世纪第十七至第十八章。第十七章，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”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”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你在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，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”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他的名要叫撒拉。我必赐福给他，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他，他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”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：“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九十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”亚伯拉罕对神说：“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”神说：“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极其繁多，他必生十二个族长，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。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”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就离开他上升去了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 和家里的一切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，年99岁。他儿子以斯玛利受割礼的时候，年13岁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斯玛利一同受了割礼。家里所有的人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也都一同受了割礼。创世纪第18章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，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，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，说，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，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，你妻子萨拉在哪里？他说，在帐篷里。山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，萨拉的月经已断绝了。萨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萨拉为什么暗笑，说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萨拉就害怕，不承认，说，我没有笑。那位说，不然，你实在笑了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。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，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 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又对他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4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还敢对主说话，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2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他说，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创世纪第20章1至2节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拉为妹子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。创世纪20章10至13节，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，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，他是我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创世纪20章17至18节，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创世纪21章1至3节，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萨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萨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萨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萨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创世纪21章10节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哥罗西书2章11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腓立比书3章3节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儿子，但是亚伯拉罕没有等候神给他一个儿子，他就自己娶妾生了一个儿子，以实玛利。当他生了以实玛利之后，有13年之久，神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话。我们可以看创世纪16章16节，创世纪17章1节。虽然他生了一个儿子，但是他虚度了13年。这也是许多基督徒所经历的。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凭着肉体做事，什么时候神就把我们摆在一边，让我们去吃我们肉体所结的果子。我们在这一段时期所过的日子，在神看来完全是虚度的。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，在这长长的13年中，虽然他的家庭没有平安，但是圣经并没有记载他懊悔，他反而很宝贵以实玛利。这从他在创世纪17章18节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，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。虽然15章已经记载他信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多大的追求。一天过一天，他还是以实玛利为他的满足。一个人凭血气做事，过了13年之久，还没有感觉自己错了。按我们的眼光看来，这样的人是没有多大盼望的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亚伯拉罕是神所呼召的人，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必须达到，神不能放松他。他落下去有13年之久，神虽然没有说话，却已经做了工。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他不放松他所拣选的人。他如果要得着人，人就没有法子逃出他的手。虽然亚伯拉罕是失败了，但是神要来找他。我们应当知道，所有出于我们血气的追求、挣扎、烦躁、不安，都不能使我们进步。我们要学习将自己交在全能者的手中，他要按照他所看为最好的来带领我们。现在我们来看神与亚伯拉罕立约。过了13年，亚伯拉罕年99岁了，已经衰老了，他的身体如同已死了。他就是自己要生儿子也不能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这是神第一次启示他这一个名，我是全能的神。这是神第一次启示他这一个名，我是全能的神。全能的神照原文也可译作全足的神。神向他启示了这个名之后，就向他有这个要求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亚伯拉罕虽然曾相信神是有能力的神，但也许还没有相信神是全足的神，所以他要凭自己去做事。神在这里给他看见，他如果相信神是全足的神，他就得在神面前做完全人。完全的人就是纯洁的人。神所要求于亚伯拉罕的是纯洁，没有掺杂。神给亚伯拉罕认识了这件事，就对他说， 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聚集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。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神要从亚伯拉罕身上得着一般子民，神要做他们的神。亚伯拉罕自己和神的子民该站在什么地位上才能做神的子民呢？神说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神要得着一般子民，这一般子民应当是没有肉体的活动的，没有肉体的能力的，没有血气的力量的。所以谁是神的子民呢？就是受过割礼的人。割礼就是神子民的记号。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无论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生还不够，买还不够，要受了割礼才够。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生的，也都是神所买的。以救赎来说，我们是神所买的；以生命来说，我们是神所生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受割礼，我们就在神的子民的见证上没有份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。凡不受割礼的人必从神的子民中剪除，这是见证的问题。这就是说，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不能做神见证的器皿的。所以一个人虽然得着了救赎，虽然得着了生命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受割礼，如果他还不认识对付肉体的十字架，他还是不能做神的子民，他还是一个从民中被剪除的人。现在我们来看割礼的意义。哥罗西二章十一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在原文中，情欲这个词是没有的。腓立比三章三节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这两处圣经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割礼。简单的说，割礼就是除去肉体。什么是受割礼的人的态度呢？就是不靠着肉体，不相信肉体。靠在原文也可译作信。真受割礼的人是谁呢？是以神的灵敬拜而不相信肉体的人。所以割礼的意思没有别的，就是对付人本来的力量，对付人天然的能力。神对亚伯拉罕说这句话是何等的合适。 神给亚伯拉罕看见，凭着自己所能做的，凭着自己所能生的，不过是以实玛利。肉体如果没有受对付，就与神的约没有份。肉体如果没有受对付，就不能做神的子民，就不能维持神的见证，就不能在神恢复的工作中有份。神的儿女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肉体。许多基督徒所知道的肉体，以为不过是犯罪而已。不错，肉体的确会叫人犯罪，但是肉体不仅是叫人犯罪而已。罗马书八章八节，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这里说肉体不能得神的喜欢，意思就是说肉体曾打算要得神的喜欢。许多时候，肉体的目的不一定是要得罪神，肉体的目的也可能是要讨神的喜欢。罗马书七章给我们看见，肉体曾在那里花许多力量，要守律法，要做好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要讨神的喜欢，但是结果不能。经历告诉我们，犯罪的肉体还容易对付，唯有要得神喜欢的肉体是最难对付的。就是这个肉体要跑到神的工作里面去，就是这个肉体要跑到敬拜神的里面去，就是这个肉体要跑到神的事情里面去。有的人误会了，他没有看见人不能凭自己来得神的喜欢，所以他就在那里想，从前我这个人是那样做的，现在我信主了，我的目标改换了，我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的人不知道神所注意的问题，还不是他的目标有没有改换，而是他的肉体有没有受过对付。他如果想在那里靠肉体得神的喜欢，神要告诉他说，肉体不能得神的喜欢。我们必须看见，割礼就是对付肉体，并且是对付那一个生以实玛利的肉体，是对付那一个要得神喜欢的肉体，是对付那一个要遵行神旨意的肉体，是对付那一个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成就神应许的肉体。神在这里给亚伯拉罕认识的就是这一个。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最大的难处，就是他的肉体没有要对付，相信肉体，倚靠肉体。肉体没有受对付的最显著的现象，就是觉得自己有把握。肉体的特点就是自己有把握。腓立比三章三节说，真受割礼的乃是不相信肉体的。不相信肉体，也就是对于肉体没有把握。凡被十字架击打过的人，他那个人虽然还存在着，可是他已经破碎了，他已经变成战战兢兢的人了，他已经变成不敢相信自己的人了，他已经变成没有把握的人了。在你没有受神对付以先，每逢一件事情临到你身上，你很容易下断案，一开口就有断案。可是在你受了神对付之后，你就不敢轻易下断案了，你会觉得你没有把握了。所以没有一个快出主张相信自己有力量的人是认识十字架的，这样的人十字架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做过工。 你的肉体一受割礼，你就不能相信自己，你就不会那么有把握，你就不敢轻易发表意见。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是软弱，不是刚强，是无依无靠，不是有把握。神在这里要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地步，特别给他看见他的肉体必须受对付，他在前14年所做的事不行，神的应许用不着他来做，用不着他来成全，只要他相信就够了。同时神也给他看见，他世世代代的后裔都要受割礼，这是做神的子民的基本条件。我们能不能做神的子民，在实行方面的条件，就是看在我们的肉体上有没有十字架的记号。割礼是做神子民的记号，是做神子民的证据。记号是什么？记号就是特点。神的子民有一个记号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弃绝肉体，不相信肉体。神的子民就是肉体的把握被神割掉了的人，神的子民就是失去肉体把握的人。最可惜的是，就是有许多基督徒觉得自己很有把握，他知道怎样信主耶稣，他知道怎样被圣灵充满，他知道怎样得胜，他知道什么是基督徒该有的生活，差不多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。许多时候他会告诉你，某月某日他有什么经历，某月某日他又有什么经历，几乎他什么都不缺少。许多时候他也会告诉你，他与神如何有交通，他与神如何有来往，他知道某一次神对他这么说，某一次神的旨意是如何，某一次神叫他到某处去说话，某一次神又叫他到某处去祷告。可以说他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像比知道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还容易些。可是他缺少一个记号，没有肉体的把握。这样的基督徒真需要神的怜悯。割礼的意思就是割去那一个肉体的把握，就是割去那一个天然的能力，使你在神的面前不敢随便说话行事，使你变作一个战惊恐惧的人。现在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受割礼。亚伯拉罕受了神十几年的对付，他到现在成了一个怎样的人呢？他成了一个对自己无所凭借的人了。这时候神对他说，你的妻子萨莱，她的名要叫萨拉，我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。在这以前十几年，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那时亚伯拉罕已经信了。现在过了十几年，神又来对他说，要使他从妻子萨拉生一个儿子。这时候亚伯拉罕怎样呢？亚伯拉罕没有从前那样的勇气了，他没有从前那样的信心了。他听见了神的应许，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萨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他并且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 这就是说明他对自己完全绝望。他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了，看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。回想当初，也不知道对神怎么会信的。从前真是年轻，所以能信，现在哪里信得来？按人看，亚伯拉罕不知道退后到什么地步了，他退到一个地步，好像连信心都没有了。其实亚伯拉罕在十几年前的那一点信心，是有肉体掺杂的信心，是用肉体生以实玛利的信心。13年之久，神把他摆在一边，同时神也带领他到了尽头，带领他到了干净的地步。好像亚伯拉罕是失败了，可是神仍在他身上工作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得胜的时候不一定都是神的工作，我们失败的时候不一定神都没有工作。所以我们应当将自己无依无靠的交在永活的神手里。他如果呼召了你，他如果在你身上动了他的功，他就不放手。即使在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，他还是做他自己的工作，他的手还是在那里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。现在神来向亚伯拉罕重新提起说，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听了这话，就俯伏在地喜笑。亚伯拉罕的笑是笑什么？不是，他实在是在那里笑自己。他自己在这一种情形之下太没有办法了。但是就在这一种的情形之下，他相信神。这是很奇妙的，环境容易的时候很不容易相信神，环境艰难的时候反而容易相信神。环境容易不会帮助人相信神，人到了环境绝望的时候是真相信神的时候。所以神尝试从两方面带领我们的，若不是把环境带到绝路叫我们来相信他，就是把我们的肉体带到尽头叫我们来相信他。环境所给我们的教训是外面的，割礼所给我们的教训是里面的。萨拉的生意断了，这是环境到了绝路，这是外面的。亚伯拉罕受割礼，这是肉体到了尽头，这是里面的。我们必须被带到绝路尽头来相信神。我们的肉体如果受了对付，那就无论环境顺利或者艰难，我们总是能相信神。我们要知道，神所要的不是掺杂的信心，而是纯洁的信心。不能因为你看事情还有可能，你看自己还有把握，所以你信，只能因为神这样说了，所以你信。13年前，亚伯拉罕还不能这样的信，可是现在，他到了这个地步，就是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，这个时候的信，那必定是纯粹的信了，那必定是单单信神了。从前的信是信神和亚伯拉罕自己，现在的信是单单信神，因为亚伯拉罕已经什么能力都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，已经完了。亚伯拉罕的笑一笑就说明他什么都完了。但是神对他说，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 我们在神面前要注意这一个，神要亚伯拉罕生的是以撒，不是以实玛利。神永远不肯接受我们人把什么东西拿来代替他的工作。等了13年之久，他还是要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实玛利不能满足神的心。创世纪17:23-24，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，年99岁。亚伯拉罕的受割礼，就是他承认自己是完了，他的肉体是毫无办法了。凭着他自己的情形来说，他对于神的应许好像连信也信不来了。可是等他自己信不来的时候，真的信心就来了。就是在他自己信不来的时候，就是在他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就真的要依靠神了。这个时候他好像信又好像信不来，在他里面只有一点点的信心，但就是这一点点的信心才是纯粹的信心。亚伯拉罕在这时候的情形，就是罗马4:19-20所说的那一种情形。他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而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现在我们来看神的朋友亚伯拉罕这样一信，一受割礼，到了18章，他与神的交通就更加亲密了，显出他真是神的朋友了。创世纪18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圣经，在这一章里面说到3件事：1，交通；2，知识；3，代祷。这3件事是特别连起来的，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跟随主多年之后所该特别享受的。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的提一下。先说到交通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。我们在创世纪13章末了已经看见过，亚伯拉罕是在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居住的。希伯伦是交通的意思，神在这里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在交通的地位上的。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。这是旧约里最特别的一个地方，神来探望亚伯拉罕，不像从前那样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而是取了人的样式向他显现，并且好像是轻装便服走路来的。这一次神的显现完全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的，所以亚伯拉罕一点不觉得是神向他显现。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， 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，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萨拉说，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，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这是亚伯拉罕与神交通。亚伯拉罕被神带到一个地步，能像朋友一样的与神来往了。就在这里又谈到儿子的问题。在17章是记载亚伯拉罕孝，在18章是记载萨拉孝。现在亚伯拉罕已经预备好了，可以这样的与神来往了。他们在帐篷外面谈，萨拉在帐篷门口听，他们在那里说话，萨拉在那里暗笑，神就指出萨拉的暗笑来。这一个是交通，神做人，神与人来往，这就是神与他子民的交通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这是交通，这是神的朋友。这一个交通一有，立刻就生出知识来。这一种知识并不是圣经的知识，这一种知识是认识神。亚伯拉罕与神有了交通，亚伯拉罕就有了认识神的知识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这是何等亲切的一句话。这是神以对待朋友的态度对待亚伯拉罕。接下去神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这是神把秘密透露给亚伯拉罕了。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知道了人所不能知道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只给与神同行的人知道，所以与神同行的宝贵就是能认识神。当神把这一个秘密告诉了亚伯拉罕之后，亚伯拉罕就立刻做代祷的工作。代祷是受交通支配的，代祷也是受知识支配的。有了交通就产生知识，有了知识就有代祷的负担。亚伯拉罕在这里的祷告乃是认识神与神表同情的祷告。亚伯拉罕近前来对神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亚伯拉罕的祷告是站在神一边的，是完全为神的公义着想的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的代祷并不是为着感动神的心，而是为着表明神的心。所以认识神的心的祷告并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，而是要显明神的旨意。亚伯拉罕这一种的祷告是认识神的心意的祷告，是显明神的旨意的祷告。亚伯拉罕真是神的朋友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次受试验，为亚比米勒家祷告。这以后亚伯拉罕第一个试验已经过去了，用肉体的手生以实玛利的事 已经过去了。按人看，好像他什么事情都成功了，应当就生以撒了。岂知道这件事刚刚过去，他又碰着了一件事，就是他为着儿子的问题受到第二次的试验。创世纪20:1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在那里又犯了和在埃及所犯的同样的罪，就是称萨拉为他的妹子。他那一次在埃及受了法老的责备，蒙神带领他回来。自此他到了基拉尔亚比米勒那里，又犯了同样的罪。哎，这是我们实在难以领会的。他已经到了18所说的那样交通的高点，之后怎么还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？我们要看见20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是12所没有告诉我们的。亚比米勒责备亚伯拉罕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？亚伯拉罕就把他所以这样说的理由说出来。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。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他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，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，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所以，这件事的根，不是生在埃及，而是生在米索波大米。他在埃及的失败，不过是根的显露，而失败的根是在米索波大米就已经有了。因此，他到了基拉尔，这件事又显露出来了。神所以这样对付亚伯拉罕，是要给他看见，他和萨拉是分不开的。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以为他和萨拉是可以分开的，以为碰着危险的时候，他们夫妻也可以分开变作兄妹。可是我们要记得，亚伯拉罕所占的地位是信，萨拉所占的地位是恩典。从仁义方面来说是信，从神一方面来说是恩典，信和恩典是不能分开的，是必须在一起的。如果把恩典拿掉，就没有信，就没有神的子民，就不能把基督带进来。但是亚伯拉罕以为他可以和萨拉分开，这一个根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，所以在埃及显出来，到现在又显出来了。在这里，神要做一件事，神要把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时所有的那一个根拔出来。这一个如果不对付好，以撒就不能来。神要得着子民来维持神的见证，就是借着信心和恩典。光有信不成，光有恩典也不成。所以神必须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地步，给他看见萨拉牺牲不得，萨拉是不可分开的。有一件事很稀奇，就是神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等到亚比米勒把萨拉归还给亚伯拉罕以后，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的众女仆。 他们便能生育。这件事以后，到下面21章，就看见萨拉生以撒了，这真是稀奇得很。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都不能生育，怎么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他们，他们便能生育呢？别人也许能为这一件事祷告，但是亚伯拉罕自己的妻子还从来没有生育过，他怎么能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祷告呢？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事。可是就在这件事上，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所种下的错误的根被神拔出来了。现在他知道他的妻子能不能生育完全是神的事了。他替亚比米勒家中的人祷告的时候，也许他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，但是他的把握是在乎神，不是在乎他自己。现在亚伯拉罕被拯救，完全脱离了他自己，他自己还没有得着儿子，但是他能为别人的生育祷告神，他的肉体的的确确已经受了对付。这是亚伯拉罕为儿子的问题所受的第二个试验。他从这一次试验中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认识了神是父。虽然亚伯拉罕自己的妻子和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是一样的不能生育，但是他为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祷告，这是他认识了神是父，他认识了能力是出乎神，不是出乎他自己。神如果要做，神就能做，在神并没有不能的事。当亚伯拉罕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祷告的时候，真是出了代价，那一个代价就是他自己。他在那里代求的这件事，就是他自己所追求的。神叫他代求这件事，就是他自己一生所没有的。神就是摸着这一件事。所以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祷告这件事，叫他完全停止了他自己。只有不想自己、不看自己的人，才能在那一天为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祷告。赞美神，他带领亚伯拉罕到一个地步，真能不看自己。亚伯拉罕为什么能不看自己呢？因为他认识了神是父。我们要记得，父亲的父和父神的父是有不同的意思的。神是父亲，神和信徒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，是很亲热的关系。这是许多基督徒在重生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的。但是还有一个功课我们应当学习的，就是神不只是父亲，神并且是父神，就是三而一神中的父神，所有的一切都出乎神，这就是父神的意思。他是一切的父，他是万有的父，这就叫做父神。亚伯拉罕现在已经学会了这一个功课，不是因为他家里儿女成行，所以他能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祷告，乃是因为他看见神是父，所以他能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祷告。亚伯拉罕因着生以实玛利的事学了功课，认识了神是父。现在他在亚比米勒的事情上又学了功课，又认识了神是父。所以这一件事过了以后，神给亚伯拉罕生以撒的应许就实现了。